我们今天就把那个，今天是第几讲？白法第五讲，对不对？好，那我们第五讲呢，就把第三课"明照论义，为利乐有情"的乙跟丙两节呢，请各位翻开到17页，我们一样请李律学长跟大家先消文的重点。那我们希望今天有时间讲到五常唯识观跟四出体观的归纳啊的归纳，虽然不是讲很详细呢，但是就是一个总纲，因为我们从前文可以知道一个重点，白法要怎么学？白法并不是把一个一个的心心所，它的法相定义把它弄清楚而已，因为它只是它不是法，所谓法者，我们以后会讲啊，法者是一个观察。万事万物的方法，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有主体性的概念，它不是有个实体的概念叫做贪，它不是有实体的概念叫做善心所，它只是说善心所可以透过这11个钥匙孔去看到善的法界是什么，你可以透过26个根本烦恼以及6个根本烦恼跟20个。随烦恼的心所呢，去看到整个染心的法界，染的法界，染物的法界是什么？所以这几个所谓的心心所，不是它每一个一个都有实体性，可是它在安立它的名相的时候呢，感觉像是有，对不对？我们有贪嗔痴啊，我们有精进啊，这些好像一个一个都有具体的概念呢、可是不然，以后我们就会解释，如果你就二空观来了解白法的话，白法其实是100种观察法的方法。因为如果论法界上来讲的话，法岂止只有100，对不对？法如果没有100，你怎么可以认为法就是100门而已呢？100门只是观法的方便，所以呢，它不是主体性的东西，它是集体性的东西，它是透过那个 hole 一个钥匙孔，我刚刚讲过。要不然你就打一把钥匙，可以把这个门打开。可是呢，打开门可能要功夫很多，所以呢，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在见到位之前，用这个钥匙孔去观他所看得到的法界的全貌，让你能够见到了，见到什么是道，见到什么是什么是道，确定从这个过程当中明心见性，通过燃顶忍是第一。见到位前的4种善根圆满了以后，入初地，再开始根本的烦恼断他的习气，才是修行的重点。所以呢，唯识的立论关键不是让你到很高很高的境界，而是让你能够很精准的突破我们在入初地之前的所有障碍。因为你只要入了初地以后，以后的智慧是自己生出来的，不是人家教你的。不是人家在教你的东西了，所以唯识一直守住论师的本分。他认为我们要入经的，论师要入经的。那既然入经呢，那经里面呢讲太暧昧的一些法呢，我们怎么样在论上把它搞清楚，得到正见，让我们在能够契入经典之前呢，能够得到一种正智慧，能够思维能够跟法相应。这是论的目的啊，我们讲过很多次在这里，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这部论是为了要学二空观的人，怕对二空观起了迷执或者起了错误的见解，所以呢，为了要升起对二空观的正确的了解，正确的悟入，所以呢，我们造了这部论。可是为了讲这个道理呢，又容易升起障碍，就像各位。可能也不见得能够听懂我全部的每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对有一些文句是会生出障碍的。那有些人是闪了神了，一下子，哎，刚才你在讲什么？这个就是昏沉了、掉举了。我们还是被这些84、51心所的生灭呢，还是会障碍着。那如果我们只是片片段段的得到法句的少分，那我们又以为它是全分的话呢，就容易依少分得到一些误解，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在所知上面产生误解障碍，要不然在烦恼上昏沉掉举产生障碍。所以接下来的第2节就在谈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学法，当然学到正法，得到正解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在学正解练习正见的过程当中，就会碰到这些障碍，所以出现在心中的这些障碍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绝对不要认为说学习过程当中的障碍是障碍，我要在这些障碍之外听清楚法是什么。你去追逐一个你升起障碍之外的心外的法，那就是心外求法，你就是找跟你升起障碍无关的东西嘛，对不对？今天你修学这个法会升起这个障碍，那这个障碍一定跟你累生累劫来培养的习气有关系。佛法无非就是要断这个习气的流转，出生死嘛。如果你不把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出现的障碍当作学习的对象，我们还把什么东西当对象呢？就来听一些玄之又玄听不懂的道理叫做学法吗？就不是了。所以其实呢，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烦恼障也好，所知障也好，等一下会谈的，也都是恶空的理跟它有同等的地位，都是很重要要去学习的对象。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边开始下手，我引言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请李学长帮我们消文。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接着还是讲第三明照论义为利乐有情，这个地方把它分成三科，甲乙丙。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甲，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今天要接着说乙，生解为断二重障故，和丙断障未得二圣果故。上次我们一节课的时间只是讲了，老师只是讲了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下课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觉得很抱歉，是不是在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这个地方，我消文的时候因为重点把握不住，花了太多的时间，有在进度上面好像有一点太慢了。老师当初跟我说的时候进度不是这么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在这个地方重点把握不住，花了太多的时间。结果老师跟我说不要在意这个，老师跟我强调只要大家有受用就好，我们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大家有受用。这个让我很感动，因为从一开始老师所有的重点都是放在大家有受用。那大家怎么样才会有受用呢？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佛法都是在观心，一定要从观心下手，但是观心以后要能够自作证，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从闻下手，闻所成慧，然后自己要思考要想修所成思所成慧，但是一定要能够把这些我们听到的正法然后变成正念以后，常常铭记不忘。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过很多次，我们要能够就是常常的如理作意，要随时就能够升起正念，这样子我想大家就会有那个自作证的感觉出来。有自作证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就是真的有受用了。所以刚才学姐跟老师在问问题，老师就学姐的问题在反问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那就是每次我跟老师，我向老师在练讲的时候，我的处境，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处境。可是非常大的受益就是我连自己都不清楚我在那个地方有问题，我自己都不清楚，就是老师在听的时候，老师反问回来说你这个里是什么意思，或者你讲这个干什么，或者经文学这个怎么样，老师在反问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很多地方到处都有问题，我也才知道经文不是那么浅的意思，经文有很深很深的意思，都是在老师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可怕的样子，但是事实上真的很受用。所以同学只要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觉得那个地方不是很了解，或者你真的自己都以为你了解了，而且你觉得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就不妨再跟老师讨论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看的程度跟老师看的程度那个差的有多大。
你这样一讲就更没有人要问我了。OK，
请翻开第十七页，我们看乙，升解为断二重障故。升解就是升起正解，我们甲已经说过，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有迷谬者，有烦恼障，有所知障的，要怎么样断烦恼障所知障呢？要用二空理，所以这个正解就是这个二空理，是为了断二重障。其实看到这个二重障的时候，也可以是二重障，重就是两个，就是层的意思，两层障碍。不过这个地方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说粗重，两个很粗重的障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解释为二重障故。好，我们看文，我们为何要对二空理升起正解呢？为了断除二重障故。二重障是指哪两个重障呢？就是指烦恼障和所知障。重这一个字是粗重的意思。好，下面叫重点就要放在粗重是什么意思了。成唯识论第九卷说，二障种子立粗重名，意思是说烦恼及所知二障无始以来所熏习之种子，随逐于人，绵浮于八世田中，能令我们身心刚强难调，无所堪任，所以称为粗重。所以粗重是说这两个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能令我们身心刚强难调，无所堪任，所以称为粗重。这短短的这两行字有好多在唯识里头非常重要的，烦恼及所知二障无始以来所熏习之种子。我们通常说熏习的意思就是很久很久以来，就是这个无始以来日积月累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累积成了习惯习性，这个习性这个习气这个习惯就是种子。种子就是一种功用，一种能力，它不知不觉的随欲缘起现行的时候就有了力量，这个是种子。随逐于人，绵浮于八世田中，八世田是指我们的第八世，能令我们身心刚强难调，无所堪任，所以称为粗重。讲到这个刚强难调，无所堪任，我觉得就好像在形容我一样，刚强难调。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的见解都很殊胜，我们觉得什么是圣解，我的见解就是圣解了。像这样子，我们的习性刚强难调，很难，别人有一个见解，我们也有一个见解，别人的见解和我们的见解不一样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见解比较殊胜，也通常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升起障碍，都是刚强难调。无所堪任呢，无所堪任这个意思，想一想看，常常我们会觉得佛道长远很辛苦，比如说举个例子，下班回去以后，常常我会觉得休息一下我就要开始有我很多的功课，可是休息一下这个常常一休息呀，就很可能发生很多下场。一个就是也许和家人一起聊聊天，自己会觉得陪伴家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嘛，或者是看看电视看看新闻不是也很重要吗，总要知道一下国家大事嘛，或者是很累了稍微睡一下，这一睡也许就是隔天了。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面，我听到两个十几岁，大概是十五六岁国中生的女孩子在讲话，其中一个女孩子对另外一个女孩子说我妈妈最近对我很生气。另外一个女孩子问她为什么呢，她说我回家以后先吃了东西，然后告诉我妈妈我睡一下下，你八点钟叫我起来。结果她妈就真的八点钟去叫她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她叫起来了以后，她也真的起来了，还去洗了一个冷水脸，真的让自己清醒了以后，桌子旁边一坐，打算要奋发图强，要开始用功了。可是很快的，他还是想睡觉，他还是想睡觉。很快的，他继续打瞌睡以后，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哎， 怎么回事呢？我不是要起来念书吗？怎么又是到早上五点钟才起来？两三次这样的情形以后，他妈妈对他非常的不谅解，认为他在学校里头一定都是在玩，所以才会那么疲倦那么累，回家就想睡。我觉得这个情况我很熟悉，以前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回家就跟我女儿讲。我女儿说，妈妈，一回去不念书，想要先睡一下再起来念，这个是要有大本领的人，这个是要非常个性上面很能够克制自己，非常非常有大本领的人才做得到的，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就在想，我们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的身心刚强难调，无所堪任，尤其是这个无所堪任，常常我们下了班来这边上课，上课回去以后，我想很多同事跟墨学一样，还有晚课的功课，即使晚课已经简单到两三分钟，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做完，但是还是觉得做晚课是蛮辛苦的事情，就是两三分钟的晚课，也许都觉得我今天已经很精进了，我下了班还去上课，来来回回上课就花了三四个钟头，那么晚课也许就不必做了吧。墨学常常有这种，真的是常常有这种事，这都是无所堪任啊。因为这样子我们的身心刚强难调，无所堪任，这个就称为出众。当此二障种子起现行时，这两种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欲缘起了现行的时候，所生的贪等烦恼，这里的贪等有一个等字，等烦恼就是用贪一个字来代表烦恼而已。烦恼刚才老师讲过，我们假如要具体的说，烦恼就是指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跟二十个随烦恼，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会讲到。二十个随烦恼包括中二、大八、小十，两个中随烦恼，八个大随烦恼，还十个小随烦恼，这些是比较具体的说烦恼。好，二障种子起现行的时候所生的贪等烦恼，能够复辟心王，这里的心王指的就是八个四，八四心王，障碍般若智慧死不生起，所以称为二重障。我这个地方又想到，我在练讲烦恼心所给老师听的时候，我跟老师说，我只要好好的学变形心所五个，别境心所五个，善心所十一个，这样总共加起来好十个、十一个、二十一个，也不及烦恼心所那么多，那么复杂嘛。哦，我跟老师说，而且这是正面的，这是积极的，变形心所、别境心所，这个很好用，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拿出来用。善心所当然重要，因为善心所是对治门，那烦恼心所都是障门，我不要去学障门，因为我假如有了善心所，我只要在善心所上面正知而住，我不会起烦恼，所以我根本用不着学烦恼心所。我对老师这样子讲，老师笑笑没有说什么，但是就追问几个问题以后，我就只好对老师承认我非常的荒谬，讲那些话极其可笑。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的心是在哪里？难道我的平常我的心就都在善心所上面吗？想想看，善心所是什么？行舍不害，精进不放逸，平常我的心是这样吗？不是啊，平常我的心都是这样子，不正知、思念散乱、昏沉掉举，不是这样吗？我想大家的心大部分也都是这种情况吗？那不是烦恼心所是什么？而且从烦恼心所上面来学，把烦恼心所反而当作我们最重要的要学的要观的心，而且从烦恼心所上面不单是观心，而且把烦恼心所当作武器。我到这个时候才发现，真的是学艺不精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笑。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OK， 我想这边有我要提的两个东西是，第一个是种子的名称，我们常见的有除了种子这两个字之外啊，还有一个常见的是界，界限的界。那么第二个呢，常见的是出众。第三个常见的是睡眠，那眠这边已经有眠服那个眠，就睡觉睡眠的那个眠，然后随字就是随便，所以随眠者就是随着我们的现行，但是呢它还没有发生，它有机会，随时都有机会现行，可是它还没有发生，在它还没有升起的那个时候呢称为随眠啊。那为什么叫随呢？就是带着走，就像龟壳随龟，对，都一直带着走，可是乌龟从来也不觉得它自己有壳嘛，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也带着我们的四大五蕴的身体啊，我们从来也不以为这个是我们借来的东西而已啊，都以为这个是我啊，所以因为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不以为它是存在的，都把它当作是无条件的认同，然后去一直看外面的东西，所以叫做随是这个意思。那眠是指它还没有现行，总之就是一个能现行但是还没有现行的东西，一个概念。那么这边不讲戒，不讲随眠，我们这边也不做解释，但是各位要记下来啊，记下来，因为种子有不同的名字，就代表它有很多不同的重点啊。那么谈戒有戒的重点，谈随眠有随眠的重点，这边在谈出众的重点。各位不妨对出众这两个字有一个想象，你想我们人什么东西最重？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人什么东西最重啊？啊，不乱动啊，压得都起来啊，什么东西最重啊？责任最重，对不对？哎，人情最重，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怎么讲都比我们以设法来举的例子任何一个东西来得重，因为那都是有数量的啊，凡是可以去量度的再怎么重都不算重，你能够量得出重量，我总有办法去找出能够提掉重量的工具嘛，对不对？我没办法找到，我至少可以设计新的工具，总可以吧？什么东西最重？就没有办法量度的东西最重。所以心所造的法，其实是一切的出众当中的最极出众。所以为什么他用出众的名字，倒不是去用设法来比喻心法，而反而是让我们去思维到底什么东西对我们人而言是最重的。他什么东西最初啊？什么东西最初对我们来讲什么东西最初啊？习气都见不到，你知道吗？见得到的都还不够粗，为什么？见得到你都还看得到边界嘛，什么东西最初你根本见不到边界的，对不对？大到不可思议，你怎么飞都飞不到边界。好，你不晓得那一颗东西如果有真的有实体大小的话，你根本不晓得它有多大，你不知其大，不可思议，对不对？根本不达边际的那个法肯定是最大最粗的法，粗到你根本一眼望去通通是，通通是离不开它的如来手掌心，对不对？如离不开它的控制，那个东西最粗。那什么东西有这种本领啊？也还是心嘛，你人在哪里作意，心就跟在那里，心就跟在那里。所以出众不要以为它是用设法的比喻，它其实真的是告诉我们，心法是既出且重，出到无大而无外，小而找不到内处，连一个插针的位置都没有啊，重到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拿得起来。你看看、啊、一艘船呢、啊，上面有一个立的帆，你可以用划船啊，但是如果你以为要快，你就拿一个电风扇朝着这个船上的风帆吹，刚好怎么样，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抵消掉，纹风不动，是不是这样子？你自己要吹动自己是几乎无法可施的，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因为悟不透这一点呢，就开始求助于外力，求助于外力。可是问题是， 我们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除了现在发明了用通管子为我们吃食东西之外，啊，会替我们通便之外，请问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唤我们的意志自愿的去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我们拥有一种神通，每天吃喝拉撒睡，靠的都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力量，可是只有我们自己做得到，没有任何外力做得到这一点东西。只有自己心甘情愿去使用这些工具，让它为我们的意志服务，我们才会觉得我们自己是活着的。如果我们躺在那里被这个管子在那边维持生命啊，那个生命是没有尊严的，我们也不会，如果我们有自由意志的话，恐怕我们也不会要那样的生命，对不对？所以生命要我们活得很有尊严的，那个时候其实所用到的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神通，因为那种神通可以驱动极粗极重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力能够带得动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其实就是种子。所以种子有没有佛性的味道？有没有佛性的味道？有，你只要把它的染污功能呢，让它不起，对不对？让它不起。问题在于下面一个字，功能，出众的功能呢，发展到哪里？发展在无所堪任。无所堪任，我要举的另外两个字呢，就是借口。人是最容易找借口的，对自己不愿意做，或者是以为自己做不来的，总是找借口说，我为什么做不来？我为什么中断了？你替你自己中断或不愿意做或做不来的事情找借口，那个借口又粗又重。你自己讲了，谁由那里合嘞？对不对？我把你牛牵到水边，你也要低头自己要喝水才喝得下去啊！我没有办法替你喝水，我喝水你也不会饱，我喝水也不会替你解渴，这都没有办法的。这一些东西都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自作的，自己造作的，有这种东西。所以既然这一些都是自己可以造作的，为什么我们无所堪能呢？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那如果这些修学圣道所有的法我们无所堪任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每天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上了麻将桌可以不眠不休，对不对？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一碗接一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完全不出众，而且不但不出众还很清安？所以我们清安的对象是什么？出众的对象是什么？是有选择性的，不是吗？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本领，我们用什么观念在选择我们出众跟清安的对象。是不是这些完全不被自己察觉的种子，就是那些概念，我们根本没有去检查自己的想法动机，关照不住自己的动机，总是在心外找借口说自己不能，这叫做无所堪任。无所堪任，那偏偏这又是我们的习气，偏偏是我们的习气。所以呢，种子又有一个更维系的名字，叫做习气。习气就是习惯还没有现行之前的那个氛围啊，那个味道啊，也就是叫做习气。那么就心理学而言呢，我们行为治疗都是在调控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我们发现只要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多阳光一点，多光明一点，他就会心身心比较健康。如果他太阴暗了，总是攀援一些比较灰色的东西，他的身心就不健康。所以我只要改变，虽然我改变不了他的内心，但是我只要改变他外在的行动啊，外在的行动，他就比较不会发病啊，比较不会发病。所以你可以发现行为其实可以影响内心的啊，影响内心的。那这也就是其实是我们讲了睡眠呢，种子呢，戒了，习气了，这些其实内在外在都一起互动的东西，只是现行跟种子位的不同。所以在维识里面有个很有名的话，我写在这里，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虽然简单讲两句话呢，在成维识的里面就讲了两卷半，光是这两句话就讲了两卷半，它背后有一个唯识学里面相当重要的理论，叫做事变的理论。很多人误解了唯识，说唯识认为心生万法，其实心生万法是经上大家都这么说， 可是新生万法怎么解释呢？各派都不一样。唯一是不认为他会去生什么东西，唯一是不认为有生这件事情的。唯一是认为只有变，只有转跟变这件事情。所以随顺一切的众生认为一切都是有嘛，我也先不破，依着大家攀缘的法相，我们就认为说，好，如果法相真的存在，他应该要这样这样定义，不是吗？先取得大家同意了，好，同意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开始去顺着这个理转变他的意。那么你只要对他的认识，所以我说啊，唯识学相当于现象学的诠释。我们发现只要对一个现象诠释的不一样，也就是认知角度不一样，我们对它产生的接下来的行动就不一样，所以它就相当于接近现在很流行的诠释学啊，诠释学。因为他认为说人的意志取决于我怎么样诠释我的认知啊，所以每一个人为什么有个别差异，就是因为他的诠释角度都不一样。那诠释在唯识来讲就是名言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依重的名言种子都不一样。我如果经常讲 I'm loser， 那这个人一定很灰暗。如果这个人常常在经里面讲 I'm a winner， winner take all， 所有都是我的，赢的都可以全部拿，他永远是这一个想法，他就会活得很霸气，对不对啊？如果每个人都很自卑，觉得说我每个都要问一下这个我可以用吗，对，他会活得很客气，对不对？所以我的行为会怎么样造作，其实端赖于什么，我对这个现象界怎么解释，我采取一个不同的认知的态度。问题是久了以后它会变成我的习惯，习惯久了我就不觉得它的存在，会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看不起我啊， I'm a nobody， 我是个小人物。但对于 I'm winner 那种想习惯的人，他就以为世界都是这样子啊，啊，从来没有人讲我不对啊，啊，那赢家全失有什么错啊？适者生存本来就是达尔文创下的理论嘛，不就大家应该福音这个丛林游戏的规则吗？所以他的想法完全就是这样子，他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对这样的观念而言，他根本不去检查这个前提的，所以这个前提永远不被检查，所以他被称为粗重，被粗重。所以一个骑驴找马的人永远会少数一条牛，就是他做的这个他永远没有办法去察觉，因为自己先验的假设，就是所有理解外在之前所立下来的那个假设，经常是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啊。因为它尤其又不是那么明显可以察觉的话，那我们就经常会漏掉了。但万一这个是错的，我们所接下来的解释都完全是错了嘛？那这在思考在方法上理论上其实都有误差的，都有很严重的误差的。所以你要说它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哲学，其实都不为过啊，实在不为过。我们应该有这种能力来反省我们的所有造作背后是不是基于一个不可以检验的前提啊。那唯识就在挑战这种所谓不可检验的前提，那粗重就是那个不可检验的前提。所以千万不要去想那个种子就是一颗一颗的东西存在我们大脑的不知道什么位置，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啊，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一个网络，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前提，是一个名言种子啊，名言就是种子，种子就是名言，它完全存在于一种概念，这种概念又是一堆人约定成熟的，互相制约的，互相制约的，它并不实体的存在一个什么有像的东西啊，一个有像的东西。所以从这边呢建立一个种子的概念，因为种子在唯识学里面非常重要哈。那它是就它的功能解释上来讲，用种子的名称是最适当啊。如果我们不要用过去的种子这个名字，如果我们用现在一世代种子，应该用什么概念会比较更适合？用现在电脑化的术语里面用哪个比较适合啊？哪个？零跟一，零跟一还是个数字，数字还感觉有那个实体在啊。bit 是那个单位，资讯的单位。我想我们有啊，我这样选择题好了啊，有 hardware 有 software， 那请问种子是属于什么 ？Software， 它是驱动这个硬体去计算、去记忆、去储存啊、去陈列啊、去显示的那个驱动的形式而已。它又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是规定那些像出现的顺序而已。啊，先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摆在什么位置，对不对？他不去借说一个实体性的东西，他都是给他一个变数，让你说如果你有的话，我们就假设起始值是这个，然后呢让他加一减一，加一减一，然后放这里放那里放那里，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所以凡是所谓 software， 他也没有讲什么东西，他只是讲位置的摆放、加减的方式、出现的次第，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只在规定一个form 一个格式而已，啊，然后再把它安排出一个次第出来。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在荧幕上出现什么？哎呀，千奇百怪的各种颜色，啊，那么各种很非常酷的画面都可以造作的出来，对不对？甚至可以造作出电影，啊，让我们看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画面，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呢有电脑的概念，其实是更容易了解微视的想法。其实微视如果要比喻的话呢，如果现在有人出现一个微视家，那他就不叫种子了，他叫 software。 对，那我们的四大就不叫四大了，就叫 hardware。 对， hardware 就很多的材质，对不对？那材质只不过是一种分子的属性而已。所以一样，我们不要以为四大是有实体的，四大不过就是一种分子的距离，一种密度的改变而已。它唯一能够看到的只是它的作用，并不是有像的东西。所以我们越是有科学的帮忙，越容易了解其实在微星啊、微视的理论当中，它就要表征的是什么一个概念啊。各位不妨从这边去看。所以也因为有这些方便呢，所以各位有机会去看看很多的电影，你们学过微视之后就会看那个电影很有意思啊，像标准的骇客任务之类的啊，电影几乎都在讲一个微视的观念啊，微视所限的那个观念啊。那你从那个理论上可以看得到那种时空的 paradise， 一种矛盾性在，从那个时空的矛盾性在，就更可以隐隐约约的想象到什么叫因果同时的东西。过去有没有灭，未来是不是还没来，这件事情其实都在现在科学这么猖狂的时代呢，是值得被挑战的观念。那当然它是太哲学层次，但是这个哲学层次呢，影响到我们很多没有检验的自己概念的前提，因为这些前提都没有被想，因为我们都不是知识分子，这些哲学问题我们都没有去想过，所以都把它当作不那么回事。可是我们现在的身与意的造作或视以为当然耳的东西，都是由于这个前提引申出来的啊，引申出来的。所以唯识呢，逼着我们回去思维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归到最根本，就是刚才那一位学长所讲的零与一。零与一就是什么？有无、空有、实假，对不对？性相，不都是二门吗？不都是对门开吗？佛法都是对法，都是对法开。对法开，如果用数位化的概念，就是零跟一的观念。零是没有吗？啊，在数位储存值的概念里面，零不是没有哦。零不是没有哦，零只是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而已，只是你现在出现的是零这个数字，只是这个象征的符号叫零，所以你不能看到零就当作是 no no nil none null， 不是这个意思。零只不过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名言所创造的时代都是符号的时代，所以符号你不见得能够看到有就是当作有，看作无就是当作无，不能从字面上解的。佛经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啊，所以只是他当时那个时代没有零与一数位的化的概念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科学的知识的以后，其实不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检查，所以它是障碍我们去观察实相的能力，那种能力叫做般若慧。那如果恶障不除，我们没办法从障碍当中看到其实实相就在这个理的背后，我们就智慧就不升起。 所以一直要克服的这个问题，就是利用二空。在学习二空的时候呢，两种障碍是最容易产生的。所以当二障升起的时候，你还要不要去解二空？不需要去忙着解二空了，就直接观察二障升起的相就可以了。二障升起的相就是白法要讲的八四五十一心所，八四就是八四心王啊，心所法、善法到烦恼，都是我们要观察的对象。这些对象都能够搞清楚，才是我们现在学白法的目的，了解吗？那能够把这些实相搞清楚，其实二空的道理就在二障里面，就在二障里面。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障碍？这个障碍背后所蕴藏的二空的道理是什么？我怎么样从我的二障去学习二空，是第二段要跟我们讲的重点，这样了解吗？所以二空学习的入理是下手，它是为了要激发出我们的二障的种子，让它现行。所以既然它已经现行了，我们就暂时搁置二空理的了解，直接来观察二障升起的相。从相上来看，其实我们在这边做增减都是我们的妄加分别而已，其实生也没有，灭也没有，就可以带着生灭的相看到真如。我就讲得更远了啊，这是下一段要去谈的东西了啊。所以这一段这一前面短短的这几句话，其实要谈的是这个道理。当我们从二空里的学习出现二障，我们现在的学习的次第就应该要进到哪里去？观察什么？观察我们的两种障，把两种障升起的因缘都看清楚啊，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舍二障不管它，硬要去攻坚，一定要去读那些玄之又玄二空的道理，读得进去读不进去？读不进去的。即便读得有一点聪明才智的相应，那不过都是大脑的知识而已，一点都不受用的啊，一点都不受用的。最好我们笨一点，万一我们真的太聪明啊，那就是八难之一，叫做聪明才智。如果我们利用聪明才智来解二空的理，却在二障不生受用，完全不是学二空生正解的目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次第呢，它是一种方便。所以二空的理是要顺入二障的实相，二障的实相答案是什么？就是二种圣果。二障的实相就是两种圣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继续往下文去消。好，我们请李丽开始。
接着问：此二重障从何处生？曰：由二执生。我们接下看：以执我故，烦恼障生。也就是说，烦恼障从哪里生出来的呢？烦恼障是从我执生出来的。老师刚才说过了，当二障、烦恼障和所知障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就要拿二空来对治它，而是要在烦恼障上、所知障上面，就观这两个障由何而生。烦恼障由何而生的呢？接下来，一佛法言，一有了我执，即生三种爱。所以这个地方“爱”这个字就很重要了，“爱”这个字一定跟我执、跟烦恼障的升起有关系。通常我们想到爱，比如说在其他宗教里头常常强调爱，常常强调爱，但是在佛法里头，爱这个字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意义。爱这个字常常跟贪或者欲当作同义字是并用的。我们讲到贪的时候，常常会说贪欲，或者说爱欲，或者说贪爱，甚至说可爱，都是在讲这个可，就是很可，那个口很可，那个可，可爱，都是在讲这个贪，形容这个贪，那个感受就是那个可爱，那个贪欲或者是爱欲。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法里头讲爱指的是一种染着，指的是一种染着。所以假如不是染着的爱，也就是说没有贪嗔痴的爱，在我们佛法里头是用慈悲来形容。讲到爱的时候指的是一种染着，这种染着的爱在佛法里头形容得很好，常常用一个水，爱水来形容。想想看，水的性质是什么？ 湿性，我们说坚湿冷冻代表地水火风的四种性质，水是湿性，湿性的功用在哪里？在调和。所以用爱水常常会加上一个水来比喻爱，是说水调和四大，跟我们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业识，把四大跟业识调和在一起，有了生命的，就是这个爱。所以在经上面说，有爱起欲，有欲受生，生我们这个生命或者我们这个身体，执着的最重的烦恼障里头最重的我执，这个我执最重的就是这个身见，这个执着，这个有身，就是从爱欲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说，一有了我执，即生三种爱：第一个自体爱，爱自己的生命体；第二个境界爱，爱与自己生命体有关的环境，不管是衣服饮食、功名富贵，好有形无形的，或者田园房舍、林泉花卉，以至于眷属，都包括在这个境界爱里头。我们的眷属，我们亲爱的家人、眷属，这些无一不爱着。第三个当生爱，当生爱尤其是指临终时候我们对当来生处的爱着心。我们说临终的时候，第八阿赖耶识遇到有缘的父母，染父精母血，就投胎开始轮回，有了下一生，这个就叫做当生爱。于是由此死至彼生，六道生死轮回不停，由此遂障碍了不生不灭不灭的涅槃安乐境界。所以这个地方烦恼障，要是我们具体的说烦恼障是什么，你可以说烦恼障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根本烦恼跟随烦恼。但是烦恼障从何而来的呢？从我执而来。而这个我执指的是什么呢？又从哪里而来的呢？在佛经上面常常会把贪跟爱连在一起，可见贪爱是这个我执升起的原因，然后欲取是它的增上缘，有了爱，有了欲，这个烦恼障就生了。接下来古德云：爱不重不生娑婆。我们学佛若不想了生死，则不必说；若想了生死，那么如何斩除我执的绳索，断灭贪爱的烦恼障，是一门最迫切最重要的课题。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一句话很有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里头，一个是爱，我们讲了爱指的是贪和指的是欲，然后娑婆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娑婆世界里头。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娑婆是什么意思，娑婆是堪忍的意思，堪忍就是马马虎虎了，可以忍耐了，过得去啊，不苦不乐，或者是苦乐参半，那个意思，还可以的那个意思。这个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既然苦乐参半，那么什么地方乐比苦多呢？是在我们上面的天道。什么地方苦比乐多呢？是在我们下面的下三途。天道不适合修行，因为太乐了会想不到修行，会没有无常之苦。下三途呢太苦了，只想出离那个苦都已经来不及了，还会想到修行是不容易。所以在佛法上面说，下三途除了龙王以外，下三途的畜生、恶鬼、地狱，要想修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只有在人道才是一个修行的地方。而人道里头生于中国，所谓中国倒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是中国人那个中国，所谓中国是说有佛法的地方叫做中国。人道很难生了，中国更难生。那现在我们已经升为人道，我们已经记得人生，我们也已经记闻佛法，所以此生不向今生度，还待何生度此生？真的是这样，好好想一想，会觉得假如今生不想了生死，那就不必说了，大家也不必在这个地方了。常常默学士会常常想一想，会常常回到我的本怀去，我到底为什么学佛，就是在这里生命的意义上。 所以假如不想了生死的话，就不必说了，不必往下再谈了。假如想要了生死的话，那么如何斩除我执的生所、断灭、贪爱的烦恼障，就变成最迫切、最重要的课题了。这个地方讲到贪嗔痴的三毒，曾经佛陀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示，在佛经上面叫做象头山开示。曾经佛陀带着他的弟子们在往王舍城去的路上，经过象头山，象头山又叫做嘎耶山。在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象头山，佛陀带着他的弟子往山脚下看，看到野火，山下的野火在燃烧。佛陀就对他的弟子说：看哪，野火在熊熊的燃烧着，我们的心也像那熊熊燃烧的火。我们的心为什么是在燃烧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根啊，眼根对着色尘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的耳朵对着声尘在熊熊的燃烧。那同样的，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意，这个意，我们的这个意识攀援着外境在熊熊的燃烧。然后佛陀就接着说，为什么会熊熊的燃烧呢？为什么五根应该不会生起欲啊，而五尘是在心之外，怎么会跟我们有关呢？怎么会跟我们有关呢？佛陀这个时候就接着说，因为五根对着五尘引出欲，欲引起我们心里的贪嗔痴这三把毒火，使得五根对着五尘熊熊的燃烧。然后佛陀就接着说，我们要熄灭心里这三把毒火。所以熄灭，火的熄灭，火的熄灭，也就变成后来很重要的涅槃的意思。涅槃就变成后来我们说是不生不灭，它是从涅槃，不是另外有一个境界叫做涅槃，而是火的熄灭。什么火？这三毒之火，火的熄灭，那个清凉的感觉就是涅槃。
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的画面，那个某某柠檬茶，最近一个版本的广告是它很热嘛哈，然后到处就起火了。那最开始起火是他玩具的恐龙，然后接着整个房间都起了火了，然后就打开冰箱，拿起那个柠檬茶了，就喝了，一喝就往后倒嘛，一倒就马上，因为他前版的广告都是往后倒，倒到水里面去啊，那他整个那个三界火宅啊，房屋都着火了，他喝的那个东西倒下去，整个又熄灭掉，那。灭了这个火以后呢，那个打火队、消防队才来，他觉得奇怪，怎么房子都是潮湿的，已经火都熄灭掉了。其实你可以看呢、啊，那个整个过程呢、啊，如果把那个房间当做三界的火宅，对不对？他之前就觉得热渴啊，逼恼，然后呢去寻求。那我们把喝那个柠檬茶就当做他去求解脱道，解脱道呢，如果一直摆在冰箱是完全不受用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自己拿来喝嘛。喝了以后受用了，受用之后呢，马上就有相应的身与意就往后头倒，后头倒就会现神通，那个法界就转成清凉的法界，啊，那个当下火宅就变成是他的涅槃境界啊，不是在那个火宅之外逃出房屋才会有一个涅槃的啊，所以各位可以想一个画面呢、啊，比较容易去了那个意，不过想画面还是会有像啊，那只是方便我们理解这个刚才那句话。好，谈到刚才那个重点，我们还是在黑板上写了半套的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观唯识有一个相当独特的解释方式，因为一般的十二因缘在阿含都从无明下手，那天台也是从无明下手，那你可以发现很奇怪哦，唯识不谈无明的，唯识从头到尾不谈无明，他只谈两种执着、哦、不谈无明的，所以他也不会把无明分成什么见思惑，也没有什么尘沙惑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常太熟了，那是因为弘扬天台教义的比较多，那因为他讲的也详细，所以我们大概都会有那个概念。那么正统的唯识他不讲无明，因为呢 无明太难了啊，你要去直接对峙或了解，在概念上都很难的。那我先前也讲过，为师的理通常是从世俗地下手，所以就十二因缘来看的话呢，为师把它分成三四二重。那么如果谈到的第二重，就是从触开始，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那么从下面这一重呢，为师的下手处呢，又是从爱下手啊。如果就为师有一套为师的十二因缘观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去补充去谈到，那么它就是观我们的爱。可是呢，为师的修行又不从爱下手，它从取下手。那么取这个名字呢，它是为师白法当中的一个心所，它的心所就是欲心所，是别境心所的第一位啊，别境心所的第一位。所以你可以知道啊，为师为什么安立白法，那白法为什么在心所当中又安立这样的次第，绝对跟为师的五重为师观或者是十二因缘观，在原始佛教谈的那个无我观都有它的对位，就是有一个对相对应的关系啊，相对应的关系。所以学道理是为了让我们在起观对治烦恼的时候用的。所以各位不妨回去想想，我现在先不解答这个十二因缘观，因为太远了，我们以后会谈到。各位去想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我要断烦恼，那烦恼又是生灭的，对不对？那生灭的流转大体我可以接受十二因缘吗？好，各位也应该大概可以懂。那请问，如果我要从十二因缘去断生死流的话，各位一个一个去理论上的去研究，从常识上去判断，你们会挑哪个因缘下手啊？十二因缘的哪一法去下手啊？先不用急着回答，要回答要有理由啊，不能以我一问你又一问三不知啊。那要理由，不是说这个我喜欢我就偏爱他，你要讲出为什么别的不好啊？总是比较比较，从这一法下手比较好嘛啊，总是有个理由的。那其实我们讲二重，那二重是从触开始啊，触也是心所啊，触也是心所，触是五片形的第一位。如果照染法来看的话呢，是从触是第一位下手。你可以发现哦，欲心所是别境的第一位，触心所是染缘升起的片形的第一个心所。所以他那样安立在环灭上，有他在做观的重要次第的意义。那这个次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那都是当时的修行人他们自证的经验上去整理的东西。那人家写一堆的论来解释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观，我们偏偏不从这边学，要自己在那边妄打妄想，没有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把经教搞清楚就知道啊，原来断生死流是这样观的，那理论上能够搞清楚啊，那你自己在止观相应的地方就不会去不明白。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些都搞明白了，无明就断了。无明是把这些搞明白自然就断了，无明是因为我们本来明白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嘛，所以叫做无明。无明并不是我们不能明白或者没有明白的可能，因为我们一谈到无始无明就惊到了，好，无始劫以来就已经是这样不明白了，那我怎么搞清楚呢？那佛怎么可以成就呢？那无明就以大乘起信论而言，是依本觉立不觉的。如果没有本觉，你讲不觉干什么？你没有一个可以觉悟的理，我讲不觉干什么？我到底不觉什么？如果在全世界没有真理，我也很清楚啊，对不对？我哪有不觉呢？是因为我们本觉嘛，所以现在我没有了解嘛，因为为什么没办法了解？如果我理了解一切法，我应该自在啊。可是我现在看我自己，我不自在嘛，不自在，我不受用这些东西的好处，我没办法掌握，我没办法随遇而行。不但随遇而行，我一直不断的在生死流当中头出头没，我不甘愿这样子啊。那这种不甘愿也是无明。凡是你只要出不了生死就是无明，可是无明你一直想它也无从下手。所以最重要就从缘起观上去搞清楚造成轮回的元凶是谁。无明只是造成颠倒，无明也还是不生不死不生不灭，懂吗？ 无明为什么叫做无始？就是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你也没办法没有断它的流的，所以无明没办法真正断的。在唯识的观点里面，无明没办法断的，要断生死流要从哪里下手？于是他就一个一个因缘观去研究去实验，他发现从这里下手好，了解吗？所以他有绝对必然的理由，而且可以操作的起来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唯识的理上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不管我们是哪一宗哪一派，你要去修什么观 OK， 因为操作的都是同一念心嘛，有什么差别呢？好，在这边就是要让各位重视这个观念啊，整个十二因缘的观念，因为十二因缘各位很熟了。好，我只是拉着这个几个东西啊，这触特别发出来，这是欲。刚才李立讲到的堪忍是这个忍，